本节目由全美最佳五十所基督教会的威瑞达斯学校赞助播出。
大家好，这两天最火的新闻大概就是猎鹰重型啊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并且把特斯拉跑车送入了地球轨道。两个助推器呢，并且同时完成陆上回收。虽然中间级的那个火箭海上平台回收失败，但是总体上它仍然成功拿下了当今航天界运载火箭之王的桂冠。猎鹰重型呢是现役推力最大的运载火箭，其近地运载能力达到64吨。我们以下都用近地轨道能力来判断一个火箭的标准。它64吨呢，相当于一架满载的波音737客机。相比而言，这个火箭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重复使用。旁边的两枚助推火箭呢，在陆地上成功回收，然后中间一级呢，本来要在海上平台回收，但是据说只差了100米，没有到海上，但是依然算是非常成功。猎鹰重型火箭呢，我们知道是产自于 SpaceX 这家埃隆·马斯克的私人企业，他之前有过多次的这种回收火箭试验。它这个火箭是由以前的三枚猎鹰9号火箭组合而成啊，它把27台发动机每9台一组啊，分成3个捆在一起，可以产生227万公斤的推力，大概相当于18架波音747飞机的重量。那么 SpaceX 公司目前猎鹰9的发射价是$6200万，而猎鹰重型呢，三个并在一起，它的发射价也只有$9000万，已经低于中国的长征系列的发射价格。那么由于整个猎鹰重型的研发投入只有$5亿，而且可以重复使用，所以美国火星学会发表声明说，这是一场运载火箭的革命。其实对于火箭啊，航天啊，在中国长大的小伙伴们从小就被灌输以各种各样的中国航天的神话，比如说军训的时候啊，政治课的时候说中国可能没有什么科技上特别领先的地方，而原子弹这些呢，只能是作为一个精神基地，它不能用啊。只有航天技术是中国真正领先于全世界的，至少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的老师就这么说。当时呢，我幼小的心灵呢是感到非常的安慰和振奋，但是又觉得有一些悲凉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先进的啊，只有这个航天技术了。不过当时红扑扑的小脸上还是充满了自豪。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回头看呢，只不过是一笑了之。因为真实的中国的航天技术也并不是世界最先进的。比如说2017年7月2号长征5号发射失败，公开的原因是一台发动机的制造缺陷，但是实际原因不得而知。并且这个并不是很成功的长征5号啊，研制时长也长达10年，2006到2016年啊，首次发射成功，第二次发射就失败了，而耗时10年也只不过把运载能力从10吨提高到25吨。王毅呢曾经刊登过一篇讲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的文章，讲了好像我们一贯标榜的中国运载火箭非常的先进，实际上技术上十分落后，并且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变大。比如说舰体设计20多年不变啊，发动机设计也很难有突破，新材料新工艺也没有什么突破，发射燃料也是以剧毒燃料为主，最新的所谓环保材料也就是液氧煤油，液氢液氧这样现在已经是国际主流的发动机呢，只有在二级火箭推力小的啊及以上可以用到。关键在于咱们的这个运载火箭，它的整个这体系比较老旧，虽然型号很多，但是不断的炒冷饭改装旧型号。长征5号算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它没有什么现成的旧型号可改，所以它研制了10年，而且第二次发射就失败了，新的发射时间还没有定，为此也拖累了登月那个嫦娥计划。另外就是技术差距跟体制的束缚有很大关系，虽然现在中国电视上拼命宣传中国的航天大量启用年轻人啊，如何如何，但是你如果细心的去搜索一下，很容易找到中国的这种国有科研院所，特别是军工体系，它的用人制度仍然没有什么突破啊，人浮于事，死气沉沉，干活的少啊，吃白饭的多，创新呢更是无从谈起。 国有体制的这个通病在这些军工方面的科研院所身上是格外的发扬光大。当然这几天中国的媒体也拿出了另外一款中国的火箭辽作安卫，这就是传说中的长征九号，它的近地能力达到140吨，总重4800多吨，有5000多吨的推力。但问题是从2011年开始他就只提出了这个设想，至今连立项都没有立，而且他的指标是4800多吨自重，然后一共才有140吨能力的这个近地轨道能力，它的推重比还比不上60年前的土星五号。而就是这样的火箭最快也要在10年之后才能研制出来。以环球时报这个报道为例啊，他说长征九号的预先研制工作方案都在论证，都在进行当中，也有一些初步进展，只待国家正式立项。以中国现有技术立项之后10年研制成功是完全可能的啊。由于现在长征五号的失败，所以这个10年都不一定能打保票。那面对这个猎鹰的这股热潮和中国一向引以为豪的航天技术实际上的落后，中国的网站上呢充满了浓浓的醋味。比如说有专家说猎鹰只是一件过渡产品，定位尴尬，也并不是真正的重型运载火箭，它显然风光不了多久啊。他说SpaceX 的下一代发射系统 BF2 最大能力达到150吨，NASA 的 SLS 计划2019年首飞，运载能力也是180多吨。然后他说猎鹰九号显然风光不了多久。还有同样这位专家说，这个火箭的技术上也存在风险，最大的关键是没有大推力发动机，推力不够，数量来凑啊，27台缩在3个火箭里面。这个苏联人曾经在 N1 火箭上也尝试过啊，他们绑了30台发动机，但是那个 N1 呢，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可以说像这样的专家、这样的网站的文章啊，他们的最后一句都把人能带回到上世纪60年代，就是技术上比不过人家，就画个圈圈诅咒他。但是同时，他也从另外的侧面印证了，目前的猎鹰九号甚至都不是美国，甚至不是 SpaceX 最先进的，而下面的这个它的后继版本还远远超过它，而苏联人才是失败的典型啊，更不要说是猎鹰这种火箭回收技术，中国现在连图纸或者方案都没有。那研究这个猎鹰的 SpaceX 只是私人企业，但是实力可能比得上任何国家的航天机构。2017年，美国全年发射29次，其中太空探索就是 SpaceX 就占了18次，全部成功，而且用了最小的代价实现运载能力的飞跃。但是中国的网站呢，也有很多文章承认它的先进性，比如说相较于 NASA 的 SLS， 这个猎鹰呢，它成本更加低廉，采用了40%的结构冗余，远高于普通火箭的20%到25%。就是说它可以用很多简单的工业级的元器件，使用双备份甚至3备份，提高了可靠性，降低了成本。在一次访谈中啊，就是埃隆·马斯克谈到他的 SpaceX 专利问题，你知道他们甚至没有在中国注册专利，也没有在美国申请专利，因为他说他的主要长期竞争对手在中国。他最担心的呢是申请了专利，因为大家知道申请专利的时候需要把你的整个公式啊完全透明化放到那个专利目录里面，这样呢别人就可以直接抄袭。他说因为中国人会把这个专利当菜谱，我们知道中国以前在制药行业就直接把外国药品的专利啊拿过来复制一下，当然它成分啊或者精确度达不到，所以疗效会差，但是很多药就这么模仿出来了。所以下一次再听到中国的宣传机构宣传中国某些尖端技术方面具有完全知识产权啊，大家尽可以呵呵。甚至包括号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啊，我看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这里只简要的说一两句，就是高铁中国人大概是只能照着图纸把它给复制出来，而对这个图纸里面的公式它的那种程序，他怎么得出来的，为什么人家要在这个地方加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参数是这样，他整个的研制的这种探索过程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在上面进行任何一个小的修改都比较困难啊。这是个题外话。 就是这样的先进性中国望尘莫及的猎鹰重型运载能力是目前中国成功了一半的长征五号的 2.5 倍的这个猎鹰重型，它的技术在美国其实我们说了是完全算不上顶尖的，因为它的技术来自于 NASA， 因为小布什政府砍掉了 NASA 很多预算，所以 NASA 就开始支持民间的低成本火箭项目，并且公开了56件低成本火箭相关专利，那最尖端的火箭技术还是在 NASA 手里没有公开。另外它的这个火箭回收技术在1998年在美国就有专利， SpaceX 在2015年还跟另外一家叫 Blue Origin 的公司为此发生专利纠纷，最后呢 SpaceX 是赢了，理由就是这项专利是1998年就有的。而现在呢猎鹰重型是现役火箭当中最强的，历史上成功的火箭也只有上世纪60年代的土星五号啊，它的运载能力比它更强。现在我们简单盘点一下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运载火箭的前十名。第十名呢是俄罗斯联盟运载火箭，高度是45米，300吨的自重，地球低轨道的运载能力是6.8吨。第九名呢是中国的长征 2F， 高度是58米，总重是500吨。有效载荷是8.6吨，它是用来发射神舟系列飞船的。第八名呢是长征七号，高53米。重600吨，载荷是14.5吨。第七名呢是日本的 HRB， 它的高度是50米，530吨，它的载荷是16.5吨。第六名呢是阿里亚纳 5EAC， 高60米，总重777吨，载荷是21吨。第六名呢就是这个成功了一半的长征五号，高是大概57米，重量867吨。载荷是25吨。第四名呢是美国的 Delta 4，高度是71米，重量是733吨，载荷是29吨，就是它比长征五号要轻很多，它的载荷还要大一些，而且它的月球轨道载荷比长征五号要大很多。第三名呢是苏联的 N1 登月运载火箭，高是105，总重是2700多吨。有效载荷是75吨，但是这个火箭从头到尾都没有成功的飞起来一次，一次严重的爆炸事故之后这项目就取消了。第二名呢是俄罗斯能源运载火箭，它高度是60米，质量是2400吨，有效载荷105吨，也有的说法是140吨。这个火箭呢它是只有一次基本发射是成功的，后面的所有四次发射都失败了，它本来是作为暴风雪号的这个运载火箭而设计的，所以它是一个短粗型的，一边是四个那个助推器，另外一边呢就是放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就是虽然它跟那个 N1 一样，虽然有账面数字上的惊人推力，但是没有真正现实意义上的成功过。那第一名呢就是美国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高110米，质量是3000吨，载荷是120吨。美国土星五号的所有13次发射全部成功，而且全部都是登月的那个用途，所以可见美国的这个航天技术可以说早在50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是一骑绝尘。最后呢，我们说这些呢，并不是为了要专门去贬低或者黑中国航天。我跟大部分人一样，对这个航天技术本身都觉得很有兴趣也不是对中国的航天人有什么看法。因为我家里有亲戚就是航天某院的也曾经一度为中国的航天的成就自豪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包括像航天工程、探月工程望远镜、深海探测之类的大工程越来越成为这个政府振奋人心或者你可以说是忽悠民心的形象工程往往是在某个尴尬的时刻就用来掩盖民生民主法治上的不足和一些丑闻一旦有丑闻，哪怕是一些再简单的并不复杂的甚至也不用花多少钱都可以解决的事儿政府都不愿意解决，宁可花更多的钱去维稳。而航天工程说严重一点就是用来掩盖负面消息的精神鸦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科技的力量越强，中国的扭曲式发展就越得不到纠正国内上面讲 SpaceX 先进性的那篇文章讲它的技术优势，最后他文章是着眼于一点，就是突出 SpaceX 的私企身份，希望中国能够加强这个军民融合。 而大家要知道，要在专制制度下加强军民融合，那就无异于把更多的国人直接绑到这个党国的战车上啊，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制度不变，科技越发展，中国政府对全社会的控制就更严密。比如说 VPN 啊，越来越被大规模封锁。 BBC 还报道2030年中国要设4亿个摄像头，脸谱识别把所有人都监控起来啊，中国的社会就进一步1984化，能中国人的苦闷和焦虑就越被压抑，变革就越来越没希望啊。最近在看《风筝》这部剧啊，很好看，用句台词就说啊，中国人正在受难。而这种回避制度改革，一味的增强所谓的科技实力，无非就是把自己脖子上的绳索再套牢一点。所以希望屏幕前如果有科技工作者的，心中多少要有点数。好了，今天就说这些，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根据屏幕上的信息给我们咖啡打赏，左边是 PayPal link 和邮箱，您可以通过 PayPal 直接转账，右边是我们的微信打赏二维码。好，非常感谢您的支持。